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边在第三节我们看见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那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纪念这个字，在圣经当中纪念这个字是一个运用非常频繁的一个字。那在圣经当中关于纪念这个字的用法大约有三个意义。第一，就是内在精神的活动，比方说像回忆或是注意这件事情。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在精神活动当中伴随着因为因应外在的一个反应啊，像我们所做的纪念活动啊。第三是一种宣告的形式，用一种仪式的方式来做宣告，比方说吟诵或者是呼吁或者是见证，这都可以叫做纪念。在纪念的用法当中呢，如果是出于人的纪念，可以意味着是悔改。好，当我们纪念起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最典型的一个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头，他想起他纪念起在他的父家有许多住处，想起他父亲有粮可吃，他在这个地方牧猪，连放猪吃的饲料他都没有办法，就都不给他，所以他就想起，他就纪念起他的父亲的家，于是他就做了一个决定，说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啊，得罪了父亲啊，不配做你的儿子啊，就做你家的长工好了啊。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纪念，意味着这个浪子是悔改的浪子。当然在摩西五经当中不断的提说纪念，纪念其实就是遵主命令的意思，想起主的话语，就像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不占罪人的道路，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就是纪念主话语的意思。那当然在政治上面，两国之间不予纪念，就是不纪念盟约，毁约的意思。那通常人纪念的就是对方曾经施予的恩慈啊，恩惠。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举动，他纪念对方的好，我们给予一个成语叫做知恩图报。但是呢，通常人的本性上面残缺，通常人都是什么，是忘恩负义的，不会纪念的。所以这是人的部分。神也纪念，在创世纪的故事当中最生动的就是第八章，就记载说神就纪念在大水之上的方舟里面所有的活物。神的纪念代表是他是天，他所创造的万物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俗称他纪念他的约，他所承诺的，他所答应宇宙万有这些万物，他所造的啊，施予慈爱，以至于他纪念这个约，他就会施行他的拯救，或者是保守他的子民。那反之呢，神纪念人的罪恶呢，就是他保留他的恩惠，施行管教，暂不予施恩。那神不纪念罪恶呢，就是神要赦免，并且停止进一步的管教，再一次的以他的慈爱和诚实为他的子民存留，赦免罪孽过犯罪恶。那神的纪念就是他慈爱的表现，像神的话临到耶利米曾经说过，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随我，我都记得。神不会忘记他所造的万有，神总是如深情款款的丈夫，纪念了与他有约的子民的恩爱。大卫是最熟悉这种情谊的，所以他在诗篇当中常常提到说，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爱你的慈爱纪念我。这是在大卫诗篇当中非常典型的表现。 在旷野经过40年之后，摩西写了《生命记》，就不断地提醒以色列人要纪念神，不可以忘记。像《生命记》第4章讲到说，你们要谨守，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做的偶像。所以人常常因为在困境当中得以解脱以后，就会忘记神。这个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翻来覆去周死不改变的一种人性的堕落，但是神总是用他不改变的慈爱啊，成为以色列人当他们再一次的纪念神之后所带来的恩典。跟纪念同样的同义词当中，在生命记里面也启用了另外一个字眼，叫做思念跟了解。生命记32章第7节说，你当追念上古之日，历代之年，问你父亲，他必指示你，问你的长老，他必告诉你，至高者将地业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耶和华的份本是他的百姓，他的产业本是雅各。所以神将以色列人从万民当中分别出来，要让以色列人明白，唯有他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另外一个统一指示要看见，当然这个看见一定是语义式的看见，不仅仅是感官上面的看见。像生命记第7章18节说，你不要惧怕他们，要牢牢纪念耶和华你神向法老和埃及全地所行的事，就是你们亲眼看见的大试炼、神迹、奇事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都是耶和华你神领你出埃及所用的。耶和华你神必照样待你所惧怕的一切人民。这个都是关于纪念的一些用词，让人藏在心里，放在意中，不会忘记。神的纪念，特别是谈到神念念不忘他的子民，以慈爱和诚实待他，就算人再背叛他，他总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在出埃及记当中也不断地提醒曾经在埃及为奴，当然在生命记当中这个也是信息的一个主题。第5章第15节说，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神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将你从那里领出来，因此耶和华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守那个圣日其实就是纪念那个出黑暗入光明的过程，真正得到安息，在灵里面的安息，成为义的仆人。所以在不仅仅是在这个仪礼上面要有一个这样子的遵守的动作来表示已经进入到安息，其实它就是一个玛莎的动作，一个比喻的动作。那真正实际上面要表现出来，在生活当中表现出来的，就是要纪念你弟兄中若有一个希伯来人卖给你服侍你6年，到第7年你就要任他自由出去，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这种的表现在当时有蓄奴的文化当中是一个很新颖的观点，是从神那边来的启示，意思是人不能够蓄奴，不能够奴役别人，因为人和人之间在神的创造的意念里面是彼此为配偶，彼此为帮助者的，就像夫妇一样。人和人之间没有地位上的高低，没有权力上的大小，只有在彼此成全、彼此来建造的功能上面的差异。所以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说，你也曾经成为过奴仆，所以你要纪念这件事情。那种的无奈跟悲怨，在希伯来的人群当中就不可以有这样子阶级上面的差异。那当然我们谈到纪念第13章，我们看到有几种纪念的一个玛莎在经文当中。那第一个出现的是第9节，就是得救的纪念。经文就是如此记载， 你要在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你的律法常在你口中，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这边谈到的一个有形的一个形式，其实是文以载道的一种方式，借用外在的一个穿着，将经文戴在手上，代表我手要做神的吩咐。戴在额上呢，是顶在头顶上，是以神的话为首，甚至于可以更引申的讲，是把神的话放在我的意念当中。那接下来就说，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这个意义就是让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生命，纪念神的应许，神的一句话就把以色列人从黑暗的铁炉、埃及的辖制当中拯救出来。第二个有形的一个纪念的玛夏，在出埃及记后来特别提到，类似像第一种的一种敬拜的纪念，在出埃及记28:12跟39:7说，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做纪念。这个就是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他会有两条肩带，把以色列人的12支派的这个名字刻在宝石上，担负在肩膀上。以色列人如同这位祭司，这位大祭司来侍奉永生的神，所以他是一个敬拜的纪念。虽然人因着犯罪，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在旧约的时代直接进到圣所、至圣所去侍奉神，但是神借着亚伦祭司、大祭司肩负着以色列人12支派的名字，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座前，代替大家一同来敬拜神，这个是一种纪念。那也看到赎命的纪念，在出埃及记30:16说，你要从以色列人收这些赎罪银，作为会幕使用，可以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人做纪念，赎生命。这一些都在在的显示出，反复的提醒以色列人的命是由神所赎出来的，神借着那个预表将来那个羔羊的血将他们救赎出来，将他们从埃及王权的手中抢救出来，所以他们要用各种形式来纪念，来表达他们对上帝的感谢。就如同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所表现的，有一年我在乡下侍奉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位年轻的执事，他就提问，在聚会的时候就提问，他说，传道，你在教会当中常常鼓励我们奉献，我们也确实遵守了11奉献，但是为什么在主日崇拜当中还会收主日奉献呢？其实这种的表现就是再一次的感恩，我们愿意用诗歌在敬拜当中、主日崇拜当中来赞美神，愿意用颂词在主日崇拜当中赞美神，愿意聆听主的话语来献上我们对神的降服。那当然我们也愿意在敬拜当中也献上金钱，代表我们完整的献上。以色列人他们其实已经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完全的都是归神的，但是他们还是要纪念神赎命的这样子的大恩典所以他们要献上金银，在他们的11奉献的之外，就像保罗常常提醒的给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所以不断的用外在的这些形式，金银或者是一些实际的工作活动、敬拜的活动、敬拜的仪式，或者是擘饼聚会，或者是小组聚会，不断地使我们能够纪念神、想起神想起神怎么样子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也借着我们的见证、我们各样的活动讲道、唱诗、赞美， 不仅仅是在荣耀神，也是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奇妙的工作。这些都是纪念，出埃及记当中有形的纪念，还有守节的纪念。在出埃及记第十二章说，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的定例。节这个字除了它一般的用法，还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用法，就是节这个字又可以翻成会面的意思。我们中国人在传统的节日当中喜欢团圆，我们是跟人团圆。在希伯来文化当中，他们也有团圆的观点，他们跟谁团圆呢？他们是跟神团圆。所以他们一年也跟我们一样有三节，往后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过逾越节，过五旬节啊，就是初熟节，也过祝棚节，来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祝棚。这三个节分别有不同玛莎的意义，有比喻的意义，实质上是在谈整个以色列人在灵命生活当中的进阶。那这些的节日当中，最主要就是跟神会面，听神话语。所以守节成为一个每一年当中周而复始的循环。这种的循环有类似跟中国人过年过节的循环啊，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就会聚集在一起，老人家就会诉说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点点滴滴，甚至借着饮食啊，如果我们吃年夜饭，每一道菜可能都有一定的文化意义啊。当然我们的文化是人本的，但是希伯来文化呢优于我们啊，他们是神本的，他们是纪念神在他们身上所行的一切救恩，在古时，在现在，甚至于在将来。所以守节的意义对以色列人不但是传承文化，更是传承神的救恩，诉说神在过去，神在他们列祖列宗的身上所行的一切事。当然借着这一些的提醒，更展望将来，神怎么样在旷野当中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可以开江河，同样没有任何的困难可以使以色列人跟神的慈爱隔绝，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说的。所以守节其实是一种提醒，是一种传承，更是一种支取神恩典实际的一种外在表现。第五种有形的纪念是什么呢？是得胜的纪念。那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民数记三十一章都有提说，日后你们到了耶和华按着所应许赐给你们的那地，就要守这礼。你的儿女问你说，行这礼是什么意思？你们就说，这是献给耶和华逾越节的祭。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人，越过以色列人的房屋，救我们各家。所以就看出神怎么样子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严严的管制底下，严严的控制底下，使他们能够脱离捆绑，脱离辖制，纪念那个决定性的得胜是从神那边来的。第六个纪念，也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要谈的，就是投牲的纪念，也是十三章当中一开始就是讲说要把牲口当中投牲的，在家中所生的投牲的，要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在出埃及记十三章一到三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牲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投牲的意义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摩西对百姓说，你们要纪念从埃及为奴之家来的这日，因为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你们从这地方领出来，有效的饼不可吃。投牲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又有另外一个解释，叫做冲开所有子宫的，就是让妇女子宫打开的那个。所以在整个的家庭当中，它是最宝贵的，它是第一个从母亲的腹中出现的， 啊，同样的在其他的动物当中也是如此。所以这个出生的这个最宝贵的是属神的意义是什么呢？是神所特别拣选的，神所特别划定的。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当然神是应许夏娃的后裔当中有一个称之为头生分别归给神的那一位，将来要将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罗马书就讲得很清楚，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个马夏的指出，为什么要分别为圣那个头生的归神呢？当然头生的是代表这个家庭当中最宝贵的，是具有代表全家的意义，但是更重要的就指涉到那个神在原始福音当中所应许的那个拣选者，他是神所分别为圣，也是逾越节当中最宝贵的，代表整个的以色列人经由他成为被赎的子民。感谢主让我们在这边经历，来一同看见以色列人在历史当中的经历，也让我们透过以色列人的历史的经历来支取他的恩典，明白神在创世以前的救恩。